天了解。感谢神，我们再一次靠着他恩典，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领受神恩典的话。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为好我们肢体当中有好几位都受到流感的，都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在先我们在祷告中也纪念他，纪念他们。有旧的得了感，旧的还没有恢复，有新的就继续加入那个行列，一个接一个就接进去了。听说最近流感是很蛮严重的样子，我是不晓得，感谢神，我没有受到感染啊。那因为我身居简出，所以接触面不多，所以就减少了这个感染的。那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那今天呢，我和弟兄姐妹主要交通的是出埃及记中的几个看见啊。那在这个看见当中，给我们做一个思考啊，给我们做一个思考。当时埃及人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有几个看见当中，和我们今天离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是看见什么啊？看见什么？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想这张图片我做的开场白，弟兄姐妹认得这几位吗？这两位你们可以叫景德啊，这两位可以叫景德，罗伊不介意哈啊，不介意，记得这一位老前辈。为什么我这边会提到这位老姐妹用这张的图片、这张的照片作为开场白？因为上个星期二，我参加了罗伊和邵弟兄他们的在佛利那个地方的一个查经班啊，查经班。那和一些伯父伯母们还有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罗伊就特别跟我讲，这里面有好多连长的。就指着这一位做年纪最大，啊，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所以在那边主持的弟兄呢，也请这位姐妹老姐妹就稍微介绍一下她的年龄有多大。结果呢，她所说她的出生呢，出生年日，这是在我来美国之后我第一次听到她用这样的介绍她的出生年啊。她怎么介绍她自己呢？她说她是民国九年生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国内来的，知不知道民国九年是哪一年呢？
1920年，
1920年，啊，加上1911，就是1920年。那请问今年2017年，他今年高寿啊？
97岁。
为什么我把这张图片特别跟弟兄姐妹做一个介绍？我也鼓励你和我。97岁，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朗读圣经的时候，他和旁边也是一位老姐啊，年龄当然没有他大。读圣经的时候比这个圣经稍微小一点，他字有多大我不敢讲，但最起码他可以怎么样，不用戴眼镜的可以一起来读，最起码他的眼睛的视力比我强，他给我差了30岁还不止，对不对？他可以视力就比我好。另外一点，在那个群体当中有开放祷告，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出席者可以随着圣灵来开口祷告。我们这位老姐妹大概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就开口祷告，我就记得她的祷告声音是从我右边出来的，是一个姐妹的声音，所以呢我就好奇，我就把眼睛打开看这个地方，给我感谢神是这位老姐妹来祷告。祷告了大概有1分多钟的时间，思路之流畅，没有任何的打结，满口满心的就是感谢神赞美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活在神里，这就是活在神里面的人。我又听罗伊介绍他曾经得过 cancer， 得过癌症，那后来医生检查说这不是癌症，没有， 最近又听说他也得了癌症，又发现有癌症。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姐妹没有满脸的愁容，她还告诉我说，我的嫂嫂在台湾有壳，有好几栋房子，她记忆犹新啊，啊，她记忆犹新。弟兄姐妹，我们在座年龄都比她最起码的有差，大概从45岁，最起码50岁到20岁、30岁之间。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学习，我们应该效法的。她是一位老姐妹，但是她也在教会里头，她也是一位小姐妹。我们按照侍奉来讲，可是她心的单纯，像鸽子眼一样。好，我们来看几个埃及记中的几个看见经文，是在14章10节到14节，32章1到10节。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今天每一个看一遇到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去看看，有时候呢要把这件事情要扩大，要看得很仔细，所以拿到放大镜在里面看。那请问我们在看的时候是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有五段来看，我们第一个看到14章10节到14节，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就是看到以色列人的看见和摩西的看见有什么不同。第二段是看到金牛犊的世界，我们看到亚伦的看见和看到耶和华神的看见，同一件事情，这两个都是摩西和以色列人看的同一件事情，有怎么样不同的反应。亚伦和这个耶和华看见都是看见同一件事情，但是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回过头来看今天比我的看见，今天比我的看见，以色列的民看见，我们看到14章，这是过红海。当时我想过红海是有一个典故哈，有一个典故，有一个这个历史的背景。当时以色列百姓从南塞出发的时候，从南塞出发，然后要过什么呢？要到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之地。当时如果说走非利士人的路，就是从埃及直接横的从陆地路走，就横跨过来，就可以直接到了迦南地。但是只有走30天的距离，但是神顾念以色列百姓，说怕遇到与非利士人要打仗，然后呢就怕心就会软弱，就受影响，就想逃回埃及地区。所以神要摩西说，你要往南走，过红海。那我们不去谈这个红海是现在的目前的红海，还是应该被称为是芦苇海，是一个湖啊，是一个淡水湖。但我们不去做这边，不做这个讨论啊，不做这个讨论。当然晓得他要过红海，不管过红海也好，过芦苇湖也好，都是神迹。就走南边的时候，就遇到了比哈西路这个地方，遇到了红海。前面是海，当然人就会迟疑。以色列百姓和摩西都看到这个海横隔在前面，我们都会有怀疑，这个脚要不要踏下去。很不幸的，在这时候又怎么样，有埃及的追兵到。这时候情势是不是更紧张啊？是不是更紧张？前面有海，下去是死，后面追兵到也是死。所以在人来看，弟兄姐妹，这种惧怕恐惧是很必然的。从人性来说看，人性这是非常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百姓看见的时候呢，他带出来一个反应是什么？恐惧，他害怕，他就哀求谁啊？哀求耶和华。为什么？ 我们会产生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最后抱怨，抱怨谁？抱怨摩西。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许许多多难处，我们遇到家庭的难处，我们遇到工作的难处，我们也遇到教会里面侍奉的难处，所有各个难处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是一座山又一座山又一座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能都是这样，我们就恐惧，就哀求，哀求得不到结果，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开始抱怨，别人拿到绿卡，为什么我没拿到绿卡？为什么窗口拦到他不那个不拦别人，为什么会拦到我，会使我受影响呢？我们会有一连串的埋怨，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叹息，以色列人的叹息，恐惧、哀求、怨言。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在面前当中遇到环境当中这几座大山、小山要过去？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他马上有一句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什么？我们的道路，前面的道路，我们要被修平，弯弯曲曲的要修直，高高低低的要铲平。这是神来今天要做的工作，把我们心中里头有许许多多坑坑洼洼，还有我们许多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高高低低的，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恩典中，因着信心，我们来，我们能够胜过，来胜过。所以我们礼拜三有一次，我们这个礼拜过去礼拜三啊，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真正姐妹她非常有这个经历，她非常感动。我们查到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我们再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的看见，摩西的看见，只要信不要怕。我们看到摩西这边呢，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什么？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这个救恩不是将来的，是现在，现在是，而且是持续性的。所以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我们今天是所以不是被灭绝，这讲到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在被掳的过程当中。先知耶利米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就讲到，我们不至于被断绝，是因为神的什么？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连续，每早晨都是新鲜的。我们每一天所领受的救恩，跟昨天的救恩是不一样的，救恩是更前进的，我们更新鲜的，我们更活泼的，我们更有确据，更有把握的。当神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的时候，神有没有告诉明天难处我替你也当呢？有没有讲？主耶稣有没有讲说明天的难处我替你当？有没有讲？但神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换句话说，神都给我们的难处，就给我们今天够用的恩典，今天的难处我们一定神可以带着我们过去，明天的难处你不知道，神知道，我也不知道，但神知道。明天有新的难处，但是神的慈爱跟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鲜的。明天的难处，神有明天够用的恩典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天过一天过一天，把握住现在。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高标杆直跑，把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不要想太远。想太远，我们可能就有很多思虑烦恼，就会想很多。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看见耶和华，看见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增上，你们只管寂寞，不要作声。这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在最后过了红海之后，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摩西之歌回应了这句话，因为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替我们征战， 当约书亚要带领百姓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时候，他看见有神的使者拿着拔出刀来。使者怎么也我们约书亚问说你该帮助我什么，他什么回答？没有说他是来帮助他，这位使者是来帮助他。但是这位使者怎么回答？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站在神这边？站在神这边，他就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例子。同样一件事情，摩西看见是行在前头，抬头行的耶和华，不要惧怕，只敢看，看耶和华今天笑。我们在讲到摩西，这个摩西的时候，我想最近我们的查经班都一直在读这个出埃及记。今天我在车上就小考了我们家姐妹跟我们的 Andy， 他们两个没有回答出来。那我现在再请问你们，你们读了出埃及记当中看到摩西，学到摩西有一件什么样的功课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学，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从第五章开始，他去见王法老王之后，一直到后面在进迦南地之前，他是不是遇到许多的难处？有没有遇到许多的难处？遇到许多难处的时候，百姓对于摩西的反应是如何？就抱怨，对不对？是不是就抱怨？从第五章开始，弟兄姐妹去看一看，每一个当以色列百姓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摩西马上怎么样？摩西没有直接的去对怎么样以色列百姓有反应，你们这些立着定着景象的人呐、啊，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没有，摩西什么？摩西马上转身，怎么样？求告耶和华，这是今天我们最缺乏的。你和我，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最缺乏的，尤其是作为教会领袖的，今天是最缺乏的一件事情。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没有马上转身求告耶和华。当然出埃及记当中有一件事情，摩西是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就做了，哪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听了他岳父耶特罗的建议，他就设立。那这件事情，有人有某一些老一辈的传道人就在里面讲，就是讲说摩西在这件事情好像就犯了错，然后说会最后呢就有在那个其实一个是十八章一个十七章讲，就讲到把十七章亚玛利人来打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呢，就把这件事情跟这个设立的事情连在一起。有人这样解释，但是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在申命记第一章被神肯定，摩西重申律法的时候，在进迦南地之前，在申命记第一章再度听到这件事情。换句话说，这件事情设立教会的管理制度，就是今天我们在讲教会的管理制度，是神所是蒙神所悦纳。那总而言之，我们大大小小事情就回到神面前来。我请问，从第五章我们看到摩西的心态，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当他神说我们就跟埃及的法老讲说，你要把我们的百姓带出来啊，要在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好祭祀我。那摩西就讲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官长也相信了，所以长老就跟着这个摩西亚伦就到这个什么，就到了法老面前。但是法老听完反应是什么？说你们是懒惰的人，就骂以色列百姓，你们这些是懒惰的人，想偷懒， 所以说把怎么样呢，把做砖以后一定要用的草，这个闲草叫你们自己去捡，自己去找草，不供应你们了。但是呢，做砖的砖这个数目字呢，这个量不能减少，所以马上回来就对什么，就对摩西亚伦就开始有抱怨，就开始 complain。 那摩西就到神面前，你差派我，问耶和华说，你差派我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再对弟兄姐妹，或者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工作，我们如果有再多的抱怨，再多的困难，那我们先回到神面前安静一下，看神怎么样做。我们很容易自己马上我就出来，你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怎么样，马上就分出来，就在里面这种的心思意念一出来，很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肃，难处会越来越大，这个怎么样，这个山本来是小山会变成越来越大，站在面前他好像就说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摆在面前，这座山所蒙蔽住了，我们看不见远景，看不见远景。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要有芥菜种的信心，你们要把这座山移去就能把它移去。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没有说只要信不要怕，我们没有从神来的信心，没有神来的恩典，靠着神的工作，我们就很难度。请问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从小就学了一部说人定胜天，还有愚公移山，请问弟兄姐妹移得动移不动，去移吧。啊，所有基督徒，全世界所有基督徒合在一起上亿的基督徒，你去移吧，去移座山，移得看，移得动移不动，靠自己移不动，靠自己移不动。这里面不是讲到实质的山，讲到我们心中里面去做的难处。神说，如果说我们有芥菜种的信心，叫这座山移去就移去了，我们的难处一下子间就没有。我们看到摩西，他看到神，但是以色列百姓他看到的是难处，不一样，不一样。那我们凡事寻求比较好，凡事寻求比较好。三十二章这边讲到亚伦的爱情，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哭喊去宣告说，名字要向耶和华守约，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向燔祭和平安祭坐下，守着起来往上。前面二十几章不再记得哈，就是摩西圣山，摩西圣山百姓在下面在观看耶和华神的作为的时候，荣光显现。那时候怎么样，以色列百姓也坐下又吃又喝，但是呢有没有后面的事，是莫有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又吃又喝，神说是吃喝，很好。这里面给我们提醒什么，在这四个字当中两种不同的场景，表示我们的心态放松，在神面前我们是严谨的，但是在偶像面前我们就起来打算。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面有一个容易人看到一个背景。当时因为摩西上山四十天没有下来，以色列百姓知道摩西是带给他的，最多只看到眼见的摩西，也看到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这时候摩西不在，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领导他的一个领导中心就不在不见了，我们心会不会恐慌？所以说许多国家元首他不在，生病或这些等等，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的，不会让老百姓，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不见了，暂时短冬这几天那个消失不见，没有新闻，大家就做揣测， 因为国家，因为国家的领导人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是非常非常有安定的力量。这时候摩西不见分身状，所以说他就跑到面前说，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出埃及那位摩西不见了，你帮我们造，你们帮我们造一座神，造一个神。亚伦怎么样？弟兄姐妹，两百万人跑到摩西，当然不会全部都跑去了，至少一定是大堆的人群跑到亚伦面前，你帮我们摩西不见了，你帮我找一个，帮我们造个神。亚伦从圣经里面的记载，亚伦没有做任何的反应，没有做任何的思考，没有做任何的求问，马上怎么样？你们把你们家里的人马上全部拿来，就用一个什么，就是用一个模具，就做了一个流程。弟兄姐妹，摩西犯了几个错误，你们从他这里面看到，第一个他在摩西面前做了一个，虽然后面摩西在责备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理由，什么？我把这个金放下去，放到火堆里面，轰，一顿流就出来了。但是出埃及记这篇32章讲呢，他是用 casting， 是用模具造，所以说他的打造偶像。摩西犯了大错，总结犯了大错，献祭犯了大错。这我们看到摩西，我们看到亚伦，我们看到亚伦这种领导人好不好？好不好？你们要亚伦还是要摩西？你们希望亚伦做你们的传道人，做教会的 leader， 还是希望亚伦做你们的 leader？ 现在国家的领袖，你们希望亚伦做我们的领袖，这种的领袖作为我们的领导人，还是希望摩西作为我们的领导人？受群众影响啊，他广纳民意啊，有民意基础的，民调是99.9%的支持率。这个也是一般人现在所讲的叫什么？他是通地气的人，对不对？这是亚伦。错误的领导什么？第二个领导是谁？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别人有喜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第二件事情说，这就是你们带领你们出来的。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所说这是出来的，我们今天应该向他献祭，应当向他怎样守节。弟兄姐妹，守节是谁的？谁定的？这个祭跟节是谁定的？谁定？神定的呀，神定规呀。你去看一看我们第典章律例命令诫命的律那个律例的时候，出埃及记是第几章讲到的？第几章讲到的？第14章啊，不是20章开始讲啊。他在到马拉的时候，百姓的抱怨说这是那个什么没有水喝的时候，这是苦水，马拉没有喝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借着摩西在里面教导百姓，就定了什么？就定了这个命令跟这个诫跟那个律例。请弟兄姐妹们可以看一看第14章，就已经讲了。那就定了节期，后面在前面一年有3次的守节，这个节期都是怎么样？都是神自己定的。但是我们的亚伦虽然说胆敢，他在里面怎么样？你一直要向耶和华守节，他有足坛，按照什么？这是他当时在以色列的在埃及的环境当中那个模式，他带到了埃及来，带到了旷野里面来。其实出埃及 以及出了埃及旧有的那个模式，那种的祭拜的方式，他没有忘掉，没有忘掉，但是他也记不记得，他知不知道神所要求的一个祭祀的仪式呢？祭祀的要求呢？亚伦是大祭司后来啊，他当然知道，所以说怎么样，把两个就综合在一起。我按照希伯来人的方式来敬拜金牛，他认不认为金牛是偶像呢？他不认为，因为你从圣经上可以看，他把金牛犊当作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我今天我手上有些东西，家里面摆设一些什么，我这不是偶像，我不是偶像，记住。摩西这边犯了一个最错的就当中偏差的轨道当中，他毁掉什么？我们今天教会神的家里头，我们不要不怕异端，我也不怕邪教，在每个教会都一样，我们怕什么？我们最怕的是真理的毁掉，真理的毁掉发生的偏差，偏差当中，这也可以，那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我们就给撒旦开了很大很大的门，一个破口，欢迎他进来，欢迎他进来。今天我们对每一件事情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最怕的是我们的毁掉的立场，没有持定元首基督。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没有问题，解经有一个原则，它是一个主张下来的，因为底本不见了，原稿不见了，原稿不见了，它现在所有的底本都是手抄的，也都是翻译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希伯来原文，或者说我们希腊原文，这都是已经经过翻译出来，都已经经过，都是原稿当中已经都没有。但是我们呢出来的时候呢，当时在做手抄的，当时在做这些翻译的，他们都受过了严格的训练，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他们所写出来、所翻译出来、所抄出来的，是要经过怎么样？要经过严格的和大家一起来参考的，还要论证，还要打仗。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它有一个概览在这个地方出来，你向右靠几度，向左靠几偏几度，你就从那一条平行线去走，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偏太多，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偏太多会有问题，你会偏离掉这个真理。向左偏也不好，但是有时候甚至于里面主轴在这个地方，整个怎么样走岔掉，懂我的意思吗？走岔掉了，合各言而止。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今天我们是非常非常介意的事情，所以在1968年才会有所谓的在芝加哥才会有着圣经无误论。但是圣经无误论，我请弟兄姐妹听清楚，一定是在信心的原则上我们才能够成为圣经无误。如果不在信心的根基之下，我们从这个其他我们哲学方面或者什么样方面去思考的时候，圣经里面矛盾的地方很多。我们今天所谓讲的圣经无误，我们只能够确定当初的作者所写的原稿，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底本是没有错误的。我们经过现在一些翻译，好，比如说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神版吧，还有个上帝版，对不对？我们的圣经有没有？我们说神说，有人叫做上帝说，我们今天唱了一首诗歌，翻译出来还上主说，对不对？你说他有错误吗？用词不一样，用词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表达在偏差的轨道当中，亚伦就看见什么问题？亚伦带领以色列百姓，就先把以色列百姓 带领以色列百姓陷在最终。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的太平，耶百姓摩西看的是金牛犊，百姓是怎么样呢？又吃又喝，起来玩耍。耶和华神的太平是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什么，那个耶和华甚至看到是看见罪，以色列百姓犯罪了，你先造金牛犊是陷以色列百姓在罪中，你是又吃又喝起来玩耍，但是神看到什么？你看到罪，神要惩治。今天犯了罪，我们一定要经过审判，所以说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因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死了3000人，死了3000人。我相信哈，我比较这个 prefer 比较阿门这种想法。当初亚伦在做这个金牛犊的时候所带的那种器具啊来做的，我相信什么，我比较相信这是利未人做的，利未支派做的。所以最后才能惩罚3000人，惩罚谁了？杀的是哪个支派的？利未支派。那亚伦是利未支派，这个只是乘坐参考嘛。亚伦是利未支派的，他自己是利未支派，叫利未支派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比较怎么样好做一点吧？自己的嘛，自己的哥们来做。所以我们看到神在里面审判。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惩治，神的惩治非常严重。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讲到，有的罪是跟着我们背后走的。我们人什么？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罪就跟在我们后面的追溯控诉我们。那有一种罪是什么罪呢？我们还没有到审判台前，神的这个罪，我们所犯的罪已经到了审判台前，比我们早到耶稣面前，早到神面前，在那等着我们，来控诉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罪不明显，罪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去犯啊，但是就把偏差生命我们无意之中混淆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这个时候我们是最容易我们跌进我们被攻击的地方。那么请问你们，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夏娃说了什么？当时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是跟谁讲？是跟亚当讲。可是神后来，我们的这个蛇，最狡猾的蛇去试探这个夏娃的时候，你从夏娃的回答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谁亚当有没有跟夏娃讲？有没有跟他讲？开玩笑说没讲呢。没有讲夏娃后面回答吗？神说吃的日子会死，叫我那个不是这样子吗？那像那个谁叫我不可吃不可尝不可摸吗？夏娃怎么回答这些话呢？一定我们摩西就跟他讲，不是对不起哈、啊，一定是我们亚当跟他讲，但是呢，夏娃没有遵守，他就在扭曲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谨慎的，特别谨慎，特别谨慎。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研读经文很好啊，我们常常会用到我们的电子软件，我们会用到网络。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看网络是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作者，我不知道背景他是怎么样的，他所用的是引用在哪里。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你们就要看一般的解经书， 解经书，我至少他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他都要经过可以怎么样，可以批判，可以写得出来，他就要批判，他引用什么，他就要引用出，他就要引用他的出处，他是接受公平的。所以当时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严格训练，就是说我们所写的论文，我们写的作用作业都必定要怎么样，一定可以一次可以接受 argue 的，是 argue 的部分，我就学会了。所以我在中国大陆去给他们写作业的时候，要求他们写作业，你知道很感性，姐妹就有这种感性的哈，感性文章。我会写什么呢？感谢神，赞美神，荣耀归给神。然后你写这个东西在学术论文里头，我说我不看这个，看到这个我要扣分数。我说感谢神，赞美神都可以，在学术论文里头当中，你不要某一句话你的经历自己写出来，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我没有办法给你甄别，这是你个人的经历。你说我，你说有，我就得承认你有，我不能说你没有。你说没有，我也不能说你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写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严谨，所以我们在交通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严谨。这里面很多是做老师的，做老师写论文的时候，应该是不允许我们在这边说模棱两可。你模棱两可，你有一二三，最后我的主张是什么？也可以，第一别人的啊，这个 A。作者是谈什么 ？B 作者 ，B 学者谈什么 ？C 学者谈什么？你最后你要个结论，我主张什么？你可以让人家有一个论证。我们今天缺乏论证的，我们缺乏论证的文章。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谓福音派的我们的基督学者，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话语权。所以我们跟新自由派的人没有办法打，有时候打不过他们。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什么？祷告神，神啊，赦免他们，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好，
我们也不要神的审视。今天给我看见，
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是在灵里头的看见，还是在肉体中的看见？我们回到刚才两段经文的比喻，以色列百姓看都是从灵里头的看见，还是从肉体中的看见？肉体，很自然的反映出来。刚才亚伦呢，他也从肉体的看见。因为当我们看到亚伦的时候，看到亚伦看到这个200万的这个代表到了他面前说，摩西不见了，你要给我带领我们出门埃及的，摩西不见了，你要帮我们造一个神。亚伦不假思索的就马上就做了，没有求告神，等不及。我们想想看，我们撒母耳记里面讲到我们那个扫罗王在献祭的时候，他为什么失去王位？非利士人还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打他，他怕了，时间到了，撒母耳跟他讲7天时间，时间到了，他认为时间到了，还没有，他没有等到这个，没有等到这个撒母耳来替他献祭。以色列兵当中就起了恐慌，他怕兵逃走怎么样？他就自己献祭了。扫罗王自己献祭了，所以神耶和华神就说我后悔了，我要把怎么样，把扫罗王的王位拿掉。后面家里就了听命胜于献祭。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的不是肉体，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我们要随从圣灵。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马上发火。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三思而后行，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三思不管？ 没有三师最起码做到两师吧，两师没有也做一师吧，不要连一师都没有马上嘣就出来了。有时候做的时候，哎，早知如此我真后悔，事实上没有卖后悔药。我们有多少的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后悔，早知如此。弟兄姐妹，那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姐妹交通的等候耶和华的也成为新的，我们等候。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啊，我们在一起祷告，我发觉有的弟兄姐妹祷告很有意思，别人还没有阿门，他自己先阿门，这也没错。可是阿门呢，跟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连在一起。那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接下去了。我们就变成祷告，变成一个很累。我们不是常常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吗？那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停顿一下呢？听听神要不要跟我们讲话呀？我们祷告完求神，求的事情，求完所有的祈求，我们要不要在那边等一下呢？稍微等一下，神有对我们的祈求、对我们的赞美、对我们的感恩有没有回应啊？我们就说阿门，一转身就走了。谁要叫我们回来，我们都被我们都拉不回来。等候需要有耐心，耐心是很快的，耐心的。反正我们接到反思，我们来一起来操练，我们来学习。弟兄姐妹，今天以我的开始，我们再往前面看。今天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并不难，没有什么学问啊，没有什么那个高深的道理。我们再看一看，在这件事情过红海，在北方西路而已到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看看你这里应该是一个什么？你这里应该看见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看见。今天我们在家里处理事情也会这样，先生的看见跟太太的看见，对一件事情的处理可能就不一样，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反应。看看这两个事情，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反应。第二个，我们来看到两个人的看见和耶和华神的看见，我们一起看一看有什么地方去。但是摩西的看见说，这件事值得我们提醒。这是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领袖，我们要直接看到亚伦的看见，他犯了哪些错误，他哪些错误，再回过头来用这一点，这四个看见，我们做了好的决定。以色列的选择书，这是今天的礼物，摩西也就是今天的礼物，亚伦也是今天的。但是耶和华从根本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他仍然是一位。他三千五百年前怎么样看以色列，怎么样看摩西，怎么样看亚伦，今天同样三千五百年后，他今天仍然同样来看。所以这个帮助我们怎么样，一方面帮助我们怎么样的读圣经，这段经文当中做一个比较，我们去看。从一方面给我们学习，学习当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三思而后行，我们凡事求告耶和华，我们在灵里头去看。我们刚从肉体去看没有问题，全都不会责备我们。但我们生命要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要心理更新，我们一天成长。我今天用100%肉眼去肉体。心思意念去看它，但是我今天我可能用99%的灵修，我再过日子，再过过时候，我就用50%，我在灵里头去看，在肉体中的看。让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靠着圣灵，靠神的恩典，我们的更新，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成全，让我越来越能够从灵里头
去看世界，看家里的事情，看教会的事情，看自己工作岗位的事情。我们要透过耶稣去看看对方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我们大概都可以解决很多。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圣经把你这个宝贝的话语赐给我，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恩典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让我们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何等的完全。特别主，我们你赐给我们在圣灵中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靠圣灵，我们听过你的话，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能够不再靠着世界的人，我们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这几个看见，让我们学习学习。当摩西在神到了身上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建造要按照山上的指示的样式，所以我知道这个指示就是意思就是要使摩西看见。但愿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环境，神你的意思都使我们能看见，使我们看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你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知道你行事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你是始，你是终，你是阿拉法，你是我的大主。谢谢恩主，最近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